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我哋欢迎你哋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这个广播是由位于犹他州奥格登圣殿格伦的奥格登大会堂举行。这个祈祷会被翻译成多种的语言给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我是犹他州奥格登年轻单身成人第一支联会的会长托尼雷洛兹。我们欢迎70元会长团的唐洛何士东长老，亦都感谢何士东姊妹今晚的陪伴。我们会在之后的程序介绍何士东长老，他是今晚的演讲者。我们感谢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区域70元的出席。此外，我们很高兴要答谢在台上的教会教育机构、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的行政主管，还有奥格登地区年轻单身成人支联会和已婚学生支联会会长以及他们的太太。我们会由会众和诗歌班唱英文圣诗第六首《以色列的救赎主》离开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感谢杰西加刘夫帮我们音乐指挥，雷切尔艾夫帮我们伴奏。唱诗之后，奥格登年轻单身成人第一支会的山大蓝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亲爱慈悲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何士东长老的讲道。我们感谢有机会有这一座新的奉献的建筑，我们感谢他，感谢他给我们的舒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去听一下你今晚给我们要听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来紧在来日紧这个星期都记得，还有做这些事。我们祈求你在何士东长老讲道的时候祝福他，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hear first this evening.
我们今晚首先会听到七十元暨教育机构主任委员保罗詹森嘅长老俾我哋嘅宣布。我亲爱嘅兄弟姊妹，我哋每个人都系慈爱天父嘅儿女。佢召唤同埋启发领袖，提供帮助同埋指引俾我哋。我哋今晚聚集喺埋一齐，真系一个好大嘅祝福。我哋可以由受指派教导我哋嘅人度学习。感谢你哋今晚嘅参与。喺我哋开始之前，我想俾你哋两个简短但系重要嘅宣布。我哋第一个宣布是由2015年1月开始，好似这样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会改称为全球年轻成人祈祷会。这些全球祈祷会每年会有三次，在1月、5月和9月。这些改变是为了凸显每次广播的重要性。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的情况是怎样，都确保你们每一位年轻成人受邀参加。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的努力参与每一次的祈祷会，鼓励其他人和你们一起参加，等你们可以有机会和他们有些联系，一起听一下我们的领袖的忠告，以及接受个人的启示和指引。我们鼓励圣职领袖要令这些全球祈祷会在当地成为重要的活动。另一个宣布关系到教会大学和福音研究所的宗教课程。杨伯翰大学、爱达华河分校、杨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和后期圣徒商学院的教会教育理事会和教会教务董事会批准由2015年秋季开始提供四个新课程。这些课程是耶稣基督与永恒福音、摩尔门经的教导与教义、复兴的根基以及永恒家庭。这些课程将会以经文和近代先知的教导为中心，加上救主他的教义和教会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作为焦点。当你们去研读所有的标准经典经文的时候，这些经文会交织一起，帮助你们发展更大的福音知识和更全面地了解和评论标准经文的每一本经文。这些课程会建立在你们以前的教会和个人福音研读的经验之上，他们会帮助你们在你们目前的情况下应用相关的福音原则。我可能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福音研究所和大学会继续提供目前所有的经文课程和其他宗教课程。这些新课程是所有新入学的学生的必修课，而旧生就可以选择去读这些课程。我们希望你们每个在教会大学或者福音研究所为毕业而努力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些课程。我们也希望那些已经毕业的，在你们透过参与研究所继续福音研读的时候，会考虑这些课程。在未来的日子，你们可以去 education.lds.org 或者 facebook.com/LDS Institute 得到这些课程更多的资料。我有信心，当你们参与到全球祈祷会和宗教课程，你们会更了解经文，你们会和那些提升和激发你们的人交往，你们会增强你们的信心和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愿你们每一个都能够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今晚
我们有奥格登福音研究所的联合唱诗班献唱《我们的救主的爱》，他们由奥格登福音研究所的唐洛基顿指挥、李伯嘉为克菲德伴奏。在这个音乐节目之后，我们很高兴会听到何士东长老。在何士东长老讲到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他们会由奥格登福音研究所的葛利新普森指挥，由埃夫姊妹管风琴伴奏。 神会祈祷会由奥格登年轻单身成人第十一支会长路定亚组会长约旦霍金斯负责。我现在很荣幸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唐洛何士东长老在2009年4月4日被提名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70员会长团成员。他在2000年4月1日蒙召唤加入70员第一定一组。在他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的时候，他是区域70员。在北美地区服务紧。由2005年到2009年，何士东长老是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区域会长团的一员，最后担任区域会长。由2000年到2003年，他住在日本东京，属于亚洲北地区，亦都担任过区域会长。此外，他曾经担任教会音像部门的执行理事，以及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的一员。何士东长老在杨伯翰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2000年蒙召唤担任全部时间教会服务的时候，他是一家总部设在檀香山的房地产咨询机构何士东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曾经担任过很多专业的指派和鉴定，亦是一位州和联邦法院的专家证人。何士东长老在不同的理事会服务过，包括美国童军哈罗理事会执行理事，以及杨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校长圆桌会议，亦在夏威夷储备公司副主席，管理教会在夏威夷的非绿属灵事务的地产项目。此外，他是美国童军的国家咨询委员会服务。何士东长老为教会在英国担任全职传教士、长老席定额组会长、支联会高级之语、主教、支联会长以及地区代表。他在1995年蒙召唤为区域持有权柄人员，而在1997年为区域持有权柄人员70员。何士东长老1949年7月在夏威夷檀香山出生，他和戴安·克里弗顿结婚，他们有4个子女、6个孙子女。唱诗班现在会唱《救主之爱》。
We thank our inspiring.
感謝剛才發人深省嘅詩歌班嘅表演。今晚同你哋一齊，令到何士東姊妹同我都有啲激動。當我哋今晚望住在座嘅人嘅面孔，我哋可以想像到同樣喺世界各地參加緊今次廣播嘅已婚或者單身嘅年輕成人。我哋有機會廣泛地巡迴探訪教會。我哋遇过你哋好多人，亦都遇过好多同你哋相类似嘅人。我哋遇过归信嘅年轻成人，亦都遇过嗰啲努力紧成为更坚信嘅人。我哋遇过迷失嘅年轻成人，亦都遇过嗰啲被人揾翻嘅人，或者正确啲讲，揾翻自己嘅年轻成人。我哋遇过嗰啲唔系我哋信仰嘅人，亦都遇过嗰啲最近先至受洗嘅，仲有嗰啲嚟自家庭几代都系教会成员嘅人。我哋见证，我哋所有人都系神嘅儿女，有充足嘅机会获得每一个永恒嘅祝福。我代表教会嘅领袖，热诚地对你哋讲。我哋爱你哋，能够近距离观察先知同埋使徒，同埋认识佢哋，我可以肯定咁讲，佢哋系真心诚意关心教会嘅年轻成人。你哋系属于现在同埋未来嘅，我哋需要你哋。呢次聚会系喺装修得美轮美奂嘅犹他州奥格登大会堂举行，而隔篱就系宏伟嘅犹他州奥格登圣殿。嗰座圣殿同埋呢座大会堂啱啱喺六个礼拜前由当晚孟宣会长再次奉献，系教会143座世界各地运作紧嘅圣殿之中嘅一座。作为一个我年龄嘅提示，或者更正面讲啲，作为救主点样加速佢嘅事工嘅提示，当我出世嘅时候，世界上就只得八座圣殿。用圣殿做个比喻，今晚我会讲下关于根基嘅事。每一座圣殿嘅设计同埋建造，都花费咗大量嘅功夫喺佢哋嘅根基上。一个当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唔会容易睇得到嘅地方。例如呢张是艺术家对起紧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圣殿的构想图。当起好之后，呢座非比寻常的建筑物的顶线就会有82尺高，而去到天使摩罗乃的顶部就会有195尺高。你们会看到将会是几咁宏伟。但是虽然这个结构性，这个结构是几咁有气势和庄严，它仍然会受到毁灭性的大风和入侵的地下水影响。如果没有去留意这些严苛的情况，可能就会对这座崇高的建筑物带来重大的破坏甚至毁灭。知道这些力量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圣殿，所以经过工程师的设计，承建商在整个结构范围内掘了一个32尺深的大窿。这个大窿掘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天然花岗岩上面，以来到兴建固定的根基，之后用岩锚将混凝土底脚和地基 同埋花岗岩嘅基岩结合埋一齐，用嚟抵抗暴风同埋强劲嘅地下水。呢啲岩锚会钻到入去花岗岩50-175尺深嘅地方，每平方寸有25万磅嘅拉力，每个岩锚都相隔15尺。我用呢啲详细资料嚟到教导一点。同就咁起一座临时性嘅建筑物唔一样，喺建构我哋永远希望系永恒嘅生命嘅时候，我哋有时太忽视对地基嘅工程同埋建造，我哋会因为咁而高度暴露喺危险嘅力量同冲击之中。我哋生活喺一个混乱嘅世界，如果唔小心嘅话，会令我哋忘记咗自己嘅真正身份。当麦孟孙会长讲过，今生系一个考验嘅阶段，一个证明我哋自己配称能够翻到去我哋天父身边嘅时间。我哋要接受考验，就必须面对挑战同埋苦难。如果我哋信心嘅根基，我哋对真理嘅见证并冇深植喺我哋嘅心中，呢啲考验就可能会压垮我哋，令到我哋灵魂受苦同埋碎裂。我哋只能够依赖其他人嘅见证一段时间，迟早我哋都要为自己安置稳固又扎实嘅根基。唔系嘅话，我哋将无法抵抗生命中必会来临嘅暴风雪。耶稣基督咁样形容一个聆听同埋跟随佢嘅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掘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
耶稣基督
是我们必须建立我们根基的磐石。救主称自己为以色列的磐石，并重点指出凡建立在这磐石上的永不倒塌。摩西宣告说，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大卫指出，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高台。主对以诺表示，我是尼赛亚，锡安之王，天上的磐石。尼非称赞救主做我救恩的磐石，以及我正义的磐石。以赛亚称呼主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保罗提及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有耶稣基督自己为防角石。这些并不是新的教义，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由细到大接受父母、初级会、我们的女青年和亚伦圣职班别、和定额组、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全职传教士、朋友、当地教会领袖，以至由经文以及活着的先知和使徒等等的教导。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这么难去过住这种的生活呢？简单来说，这些是需要由我们的脑袋到我们的心思到达我们的灵魂，是需要给我们有时想的甚至有时感觉到的更多，才可以变成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坚定地确立和我们的父神 佢嘅永恒计划，同埋佢嘅儿子同我哋嘅磐石耶稣基督嘅联系，使佢哋真正成为我哋根基嘅防角石。我哋嘅身份就会首先成为一个永恒嘅人，即系神嘅子女，亦都令我哋感恩地成为耶稣基督赎罪祝福嘅接受者。其他正义嘅身份就可以安全感建立喺呢个根基之上，因为我哋会知道边啲系永恒，边啲系暂时嘅。我哋可以区分先后次序，我哋甚至可以选择放弃其他嘅身份以及伴随而嚟嘅做法，有啲仲系俗世所高度重视嘅添。我鍾意嗰首宽众嘅圣诗《稳当根基》，我最喜爱嘅版本当然就是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的演绎。在总会大会堂坐正在唱诗班的前方，听住感受住管风琴和歌声夹杂曲词的力量，令到我想站起身跟他们一起。我知道我会就这样被邀请离开会议中心，所以我控制住自己。就在四个礼拜之前，在总会大会的星期日神间大会中聆听到这首心爱的诗歌，感受里面的歌词，尤其最后那节，其实是第七节，但是他们唱的时候在第四节唱出来。
Recently,
最近我在盐湖城圣殿和总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以及所有其他住在教会总部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开会。我们唱了这首动听的诗歌标准的前三节，好像我们经常在圣餐仪式或者其他聚会所唱的一样。但是那次孟宣会长跟着说，等我们唱第七节吧。所以我和所有这些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包括活着的先知和使徒，一起唱，凡虔诚信靠我寻安息的灵，我必不肯让他落仇敌的手。虽四面有邪恶威胁和利诱，我永远在左右，永远在左右，我永远在左右，永远在左右。以上有没有形容到你是哪个呢？有没有至少讲出你会努力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呢？建立和维护一个灵性根基是不容易的，建立过程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而维护它亦都需要一生的精力。当你们真是有尝试的人，我们真诚表扬你们的付出。我们亦都想知道你们做紧的情况，请你们用社交媒体，用井号 CESDEVO 来到分享你做紧的事，以及填好我透过填上你所做的事情建立我的灵性根基的宣誓句子。每个人的情况会根据他们的情况而有所不同，这样是没问题的。重复一次，要完成这个宣誓句子是这句，我透过空白填上你的所做的事建立我的灵性根基。我们会感激听到你们的分享，知道发生在你们生活之中的一些能够教导我们的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我们所讲的根基，或者由于疏忽令它裂开了或者崩溃了，现在还未是太迟去戴上安全帽去工作。你需要的所有工具都已经有齐晒给你，这些是用来维护已经起好根基的相同工具。你知道它们是什么？他们包括持续的高质素的祈祷，每日透过经文的福音研读，积极参与教会的聚会，尤其是有真正的意图去领受圣餐，持续无私的服务，同埋努力地遵守圣约。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活着先知的钟鼓。在地面上有15个人被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他们持有神圣圣职的约权，经常教导我们。我们每一年有好几次举手支持他们，我们每日都为他们祈祷。但是太过容易获得这些信息的非凡祝福，可能会导致我们缺乏感激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亨利·艾灵会长警告说，信心坚强的人会听从先知的忠告去寻找安全之路，信心软弱的人则只是将先知的话当作一位睿智的好言相劝。如果他的忠告有道理而且容易做到，他们就挑喜欢的部分去服从。如果他的忠告不啱听，他们就将他视为错误或者和自己的情况无关，所以不用去服从。艾灵会长继续说，另一种谬误是相信接不接受先知忠告的这项选择，只不过是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忠告所带来的益处这么简单，或者是维持现状。但是其实不接受先知忠告的选择是会改变我们身处的境地，而令我们身处在一个更危险的地方。要建立和保卫根基，记住以下三个原则：远见、承担和自律。 远见是指有看得通的能力，在福音的背景下，我们有时称它做永恒的观点。根据雅各的描述，是指看到事情现在的真相与事情未来的真相。承担是指愿意去立定承诺，我们经常称它做立约。正式来讲，我们透过圣职教义同神去立约。要记住，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圣的能力。除了神以外，我们应该愿意为自己、为配偶，或者就快成为配偶、朋友，同埋嗰啲我哋服务嘅人作出承诺。自律可以定义为生活喺同我哋嘅愿景同埋同我哋所作嘅承担吻合嘅一致嘅能力。发展自律系一个唔可以睇小嘅程序，因为佢可以将学习同实行天衣无缝咁连接起嚟。最终我哋点样过我哋嘅生活，可以睇得出我哋灵性根基嘅强度，尤其是失望和遇到挑战的时期。很多年前，戈登·兴格莱会长讲过加连哈的故事。他1873年1月2日在厌恶城出世，是11个兄弟姊妹之中排行第二。加连在22岁的时候嫁给乔治·哈，他们有7个小朋友，但是其中一个夭折了。39岁那年，他丈夫撒手人寰，他就成为了寡妇。他的妹妹瑞斯嫁给加连的细叔大卫，在1919年流行性感冒横行的期间，大卫都病得很重。之后连太太瑞斯亦都病埋，加连要照顾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再加上自己的小朋友。在这个艰难之中，瑞斯生了个男婴，但是几个钟头之后，瑞斯就过了身了。加连抱着这个细小的婴孩回到自己家去抚养他，救活这个婴孩的生命。三个星期之后，他自己的女儿安妮就去了世。到这里为止，加连已经失去了两个他自己的小朋友，他的丈夫和他的妹妹，打击非常之大。他亦都病倒了，并且患了严重的糖尿病，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怠慢到，他继续照顾妹妹的婴孩。而婴孩的爸爸，即是他的妹夫，每天都会来探望这个小男婴。大卫哈和加连哈后来结了婚，现在他们家有13个小朋友。但是五年之后，大卫遇到一次大灾祸，牵连到和他一起的人都受到很大的考验。是因为有一次他用了一种强烈的杀虫剂来到准备落种的种子，但是就撒了落他自己身上，后果非常之严重，皮肤脱落，见到骨、脷和牙都甩落埋。这些侵蚀剂真是活生生地吞噬他。加连在他病重期间照顾他，当他死了之后，加连有五个他自己的小朋友，以及八个他妹妹的小朋友，以及113公顷的农地给他们和小朋友作耕作、播种、灌溉和收成。这些都供应了他们的所需，同时他亦是慈助会的会长，他担任这个召唤有18年。在他需要照顾他自己的大家庭的同时，他亦都向其他人伸出仁爱之手。每日他会焗八条的面包，每星期洗40桶的衫。他将以吨计的生果和蔬菜入罐，又打理1000只生蛋的鸡来到获得些微的金钱。智力是他的标准，他视懒惰为一种的罪。他照顾自己的家庭，又以仁爱的精神帮助其他的人，不给任何他知道的人去挨饿、没衫着或者冻亲。后来他嫁给尤金罗，但是没多久他亦都患了心脏病。加连就在跟着的五年照顾他和服侍他一切的需要，直到他过身。最后加连亦都太过疲累了，受住糖尿病的煎熬，就在67岁的时候辞世。 他灌输给子女勤勉和努力工作的习惯，长年累月得到报酬。他妹妹那个由他离开母胎就被他抚养的细小婴孩，连同他的哥哥姐姐，用爱和感激的心给了杨百翰大学相当大的一个遗赠，以至有一座建筑物是以他的名字来到命名。拥有坚定的根基是世界各样冲击的最终保障。我们应该诚恳寻求拉曼人被艾蒙和他兄弟教导时所获得的东西，他们归顺主，从此没有叛离过。玛丽普瑞特在1837年嫁给帕雷普瑞特的时候，和其他圣徒搬到去米苏里州。他们经历了恐怖的迫害，当帕雷和约瑟先知被一班暴徒在密苏里州远西城捉走的时候，并且被寻救之后、囚禁之后，玛丽昂病在床，但是同时亦都要照顾两个很小的小朋友。后来玛丽探望她的丈夫，在加缪的丈夫还留下跟她一段时间。她这样写：我和她共用一个地牢，这个一个潮湿阴暗肮脏的地方，没有通风，只有一个很小的小窗框，在这里我们没办法不去睡觉。帕雷被释放之后，玛丽和她的丈夫去到纽约和英国传道，也都参与她所形容的去犹他前最后的疲惫聚集。帕雷最终在他做另一个传道的时候因教殉亡。尽管过着这种动荡的生活，帕雷仍然坚守正道。他强而有力地宣称：我受洗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被第一次听到的讲道的教义的真实性所说服，我在心中表明，如果只有三个人坚守信仰，我将会是其中之一个。经历过我所承受、我忍受的所有迫害，我所感受的仍然是一样。我的心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今晚讨论的主题是非常个人的，我们可以由其他人来到教我们，我们可以去观察其他人，我们可以由其他人的错误和成功之中去学习，但是没有人能够为我们去做，没有人能够为我们建立我们的灵性根基。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承建商。希拉曼有力地教导过我儿，记住我，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的所有冰炮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一个在我生命的强大根基建设的经验发生在超过36年前。在我们完成大学学业之后，戴安和我搬回到檀香山去开始我们的生活的下一页，结果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整27年咁耐，只有先知嘅一通电话令到我离开夏威夷。最初由希伯国会长喺1919年11月27日感恩节奉献嘅夏威夷圣殿，而家被称为夏威夷来耶圣殿，因为夏威夷有两座圣殿，系除咗加德兰同纳府以外，犹他州以外建造嘅第一座圣殿，为夏威夷的圣殿圣徒服务将近60年，而且是大部分的时间为整个亚太地区服务。在70年代中期有必要关闭圣殿进行扩建， 同埋翻身。因此圣殿就喺1978年嘅6月嘅13号再次奉献。主领再次奉献嘅系教会会长宾塞金会长，同佢一齐嘅有佢嘅第一同第二支理以东谭纳同埋麦林朗布尔。出席嘅仲有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泰福彭孙，以及其他十二使徒同70员嘅成员。这个是你不会在今日扩大了的教会中看到的景象，能够有这么多资深的兄弟为了一件事远离教会的总部。但是这个是我们在1978年的祝福。我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圣职领袖，被圣殿再奉献协调委员会要求负责为金会长一行人的安排当地保安和交通事宜。我不想夸大我的责任，我只是作为支援和幕后的工作，但是我的指派可以令我接近金会长。对于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包括三日的圣殿再奉献仪式、庄严聚会和地区大会，我可以仔细地观察到教会会长。我看着他以权柄和力量作教导、做见证和作出预言。我看到他努力不懈去侍奉那一位，要求他在聚会或者沿途留意到的人私下和他会面。我不断亲眼目睹他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我深深受到感动。在那个星期的尾声，我们去到机场为金会长一行人送别。再一次强调以我有限和支持的角色，我分享以下的事。金会长来到找我，感谢我所作的勉力。他体型上不是很高，而我就牛高马大。他捉住我的西装三领，大力地掹低我到他的高度，然后他锡我块面，他感谢我。金会长走开几步之后，又翻转头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掹低我。今次他锡我另外一块面，并且告诉我他爱我，之后他就离开了。在之前的一年，由他的仔和他的孙写作的宾塞金传记出版了。那时我有一本读了一次，发觉很有趣。但是经过这次和宾塞金个人化的经验之后，我在机场回到家，由我的书柜拉出那本厚厚的巨著，有种强烈的渴望再看多一次。在跟着下来几日，每日在我清醒的时间又没有其他职责的时候，我都会读紧和反思紧里面的内容。你看看我现在读紧同埋反思緊入面嘅内容。我而家读緊一本关于我心爱嘅人嘅书。我而家读緊一本关于一个爱我嘅人嘅书。我而家读緊一本关于一个无论佢要求乜嘢我都愿意去做嘅人嘅书。因为佢只会为我嘅益处而吩咐我。通过呢个愉快经验，我有另外嘅体验。这个是太私人去分享了，但是透过这个经验，我深深感到羞愧。我理解到我并没有对那些最重紧要的神组的组合，特别是救主和救赎主基督耶稣，保持同样的爱和尊重。这促使了我去研习他的传记，同埋透过祈祷、禁食和思考，知道我是读紧一些我心爱的人，而现在读紧关于我喜爱的人。我现在读紧一本关于一个无论要求什么我都愿意去做的人的书，因为他只会为我的益处而吩咐我。我亲爱的年轻朋友，我见证这些知识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我要赶紧去补充一点，这些知识并没有很神奇地令我们不会有瑕疵，亦不一定令生活变得容易，这样是违背神的计划。但是它提供一个根本的希望，完全光明的希望， 我从来不会有放弃、退出或者撤离的想法。我希望你们都有相同的经验。即使你们都是这个这么壮丽的一群人，你都会有个别的快乐和痛苦。你可以深切感受到生活的沉重负担，或者你家的状况不是理想地发生，或者你的信心动摇紧，可能你正在处理紧你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些你做了或者一些对你不公平的事。你们有部分人似乎要忍受太多身体上或者精神上或者情绪上的挑战。无论你是在什么状况，有一个坚实的根基将会减轻你的负担。随着那首经常被我们唱的诗歌《我是神的孩子》里面的歌词留在你的心里面的感觉，而不是只是在你瞬间之中，并且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持续依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会有平安和安慰。今日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甚至是历史性的一日。今日可以是我们作出决定并努力地兴建或者巩固我们根基的日子。对于我们部分人，可能是放弃一些令人上瘾的习惯，或者是一些会得罪神的厌恶行为。对于其他人，可能是重新安排我们生活上的优先次序，使我们对神的爱至高无上，这个是值得付出任何代价的。事实上是我们毕生工作的本质。身为对这个广大听众的个体，我宣布我对耶稣基督教会的防角石，我们生活的磐石的见证。我见证他的圣名，我见证他的权柄和他的使命。我还要是他的，最重要是他的赎罪，令到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过去现在的情况，都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我这样作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哋亲爱慈悲嘅天父，我哋喺呢个时候喺你面前，我哋非常感谢有呢个机会，今晚喺呢一座最近奉献嘅圣殿隔篱呢一度呢一座咁美好嘅大会堂聚集。我哋好感谢何士东长老同埋其他喺呢度同我哋一齐嘅讲者，俾我哋嘅指导同埋方法可以接近你，帮助我哋建立更强大嘅根基。天上嘅父，我哋祈求，当我哋继续遵循你儿子嘅榜样嘅时候，我哋可以有能力找到我哋身边我哋有能力提升嘅人。天父，我哋非常感谢我哋嘅先知多姆孟孙同埋佢嘅知理，我哋为佢哋祈祷，我哋祈求佢哋有力量做嗰啲帮助我哋需要做嘅事。天父，我哋感谢你嘅儿子耶稣基督佢嘅赎罪牺牲，我哋谦卑咁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